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一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24日至3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5月23日，捷克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请愿和人权委员会讨论了关于结束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提案，在场的成员一致支持制止迫害法轮功，并作出了决议，要求中共取消对法轮功的禁令，取消610办公室，由此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和良心犯。决议第五点指出，将建议捷克共和国政府、总统和中共会谈关于结束迫害法轮功的议题。在会议上，捷克法轮大法学会、捷克大赦国际分别发言，系统介绍了法轮功和中共从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为期17天的真善忍美展5月23日起在捷克共和国参议院举行，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画作中表现出的宁静祥和与中共迫害的残酷形成鲜明对比，很多参议员观赏画展后深受感动，也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及其在中国无辜遭受的迫害。捷克参议员阿道夫·伊莱克表示，画展非常富有启发性，人可以从中感受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和中共残酷迫害的冲突，即祥和如意与残酷暴力的冲突，这种反差使路过这里的每一个人感受到。参议院副议长巴莱兹克娃女士对自己支持这次画展感到很满意，她表示许多同事路过这里停下来说他们很受感动，她对此很高兴。参议院的人们喜欢这个画展，这个画展使大家认识到中国的情况，尤其是法轮功的情况。
在庆祝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世间20周年之际，美国新泽西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签发联合议案，确认新泽西法轮大法月中的5月13日即世界法轮大法日的重要性，并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模范工作。美国芝加哥财务长斯蒂芬妮·尼利向美中法轮大法学会颁发褒奖， 宣布2012年5月13日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市长汤姆·巴雷特颁发褒奖，宣布2012年5月13日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内华达州克拉克县委员会决定褒奖法轮大法，宣布2012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密苏里州温茨威尔市市长尼克拉斯·古乔内日前颁发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宣告2012年5月13日为密苏里州温茨威尔市法轮大法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于2012年5月9日签发贺信，表彰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并祝愿他们将来给社区带来更多的成功和服务。
为纪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加拿大女王60周年，加拿大推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钻石纪念奖章，用于表彰为加拿大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加拿大居民。法轮功学员张培新因捍卫法轮功人权所做的努力，坚持社区讲真相，并帮助很多华人移民了解及认识加拿大，获得此殊荣。加拿大联邦自然资源部长欧里华代表加拿大政府5月23日向部分得奖者发了奖，并感谢他们的努力。部长欧里华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祥和的功法，这个团体的人是一群非常平和的人，不幸的是他们在中国大陆是遭到迫害的，而张培新很有勇气，一直坚持做着反迫害的事情，我相信法轮功反迫害一定是必胜的。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湖南郴州市47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许春生，2012年5月16日上午在街上行走，被郴州市人民西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审讯12小时后突然死亡，两天后公安局才通知家人死讯，称病死。家属朋友悲愤，已请律师和法医准备鉴定真实死因。许春生曾多次遭610恶人、国安、公安抓捕、关押、抄家等。
新疆乌鲁木齐八一钢铁有限公司法轮功学员谢正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长期被中共邪党迫害，八年冤狱致使这位擅长绘画的年轻才子头发胡须斑白，于5月24日离开人世，年仅42岁。此前5月12日晚他昏迷后被家人送去医院抢救，中共协警到医院安插爪牙，企图绑架来探视的法轮功学员，被正义的医护人员拒绝。
山东蒙阴县1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5月22日在政法委书记孟庆龙、公安局局长郑兆新、610办公室头目王在恩等人指使下，县公安及各乡镇派出所警匪对法轮功学员又一次进行大面积骚扰、绑架、抄家迫害。其中坦布镇来石万村法轮功学员王秀琴、冯爱红，旧寨乡谢庄法轮功学员王法秀，北楼法轮功学员郭玉祥，唐家庄子法轮功学员王在香，东鹏吴村法轮功学员赵胜宝、殷瑞芳，蒙阴镇周家沟子村法轮功学员王法凤，岳庄村张富存等等。
江苏淮安市市区中共警察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下午，绑架了在位于市区清江大闸口附近的少奶奶家读书练功的13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郑如芳、徐春林母子、金雪、裘月玲、刘奶奶、王秀兰、陈桂琴、陈桂珍、吴艳平、王蓉蓉、闵玉堂、张素英。
湖北武汉籍法轮功学员柳木兰，2011年6月25日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三河经济开发区遭绑架，被误判3年半。2012年1月10日左右被从惠阳区看守所劫持至广东省女子监狱四监区后， 几个月内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宜遭预防药物迫害。其女儿刘静因营救母亲，4月27日被绑架非法关押，亲人担忧。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吉林市警察29日晚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5月29日晚，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统一行动，再度入家骚扰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大量警车在大街上疯狂乱跑，像无头苍蝇。据警方有关人员提供的消息，吉林省委、政法委以保中共十八大为名，企图再搞迫害。很多大法弟子抓住机缘，再次向登门骚扰的警察面对面讲真相，告知切莫帮中共行恶做陪葬。有的警察静静听着，随后向大法弟子致谢离开。有不少明白真相的警察当即争着向大法弟子交代这次上级有哪些命令。但是从29日晚到30日，已知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高新区李文军和其母冯凤云、于月兰、柴草市于姓法轮功学员、刘春杰、郭秀清、丰满区党敏玲、双吉地区严国成、王文锁、哈达湾水泥厂住宅区的三名法轮功学员等等。
河北泊头王小美舅兄遭绑架。5月26日晚上10点，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屯村法轮功学员王小东的妹妹王小美，在沧州和法轮功学员唐建英一起被警察绑架。据悉，当时两人被绑架时发出的呼救声惊动了楼上的大部分居民。今年2月底，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屯村的法轮功修炼者王小东无故遭泊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和77岁的老母。此事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全村300户各派一名代表在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市检察院释放王小东。此事震惊中共高层，而当地恶警仍一意孤行追捕营救哥哥王小东的王小美。
练法轮功的妻子遭绑架，丈夫责问当局是何道理？重庆江北区国保警察以破坏了法律实施的莫须有罪名绑架法轮功学员王亚女士，非法关押在江北区看守所迫害。王亚是优秀行政人才，一位人所称赞的贤妻良母。他因修炼法轮功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日前，王亚的丈夫给重庆市人大发出公开信，叙述妻子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做好人，13年来却一直遭迫害，责问当局一个弱女子如何破坏了法律实施，要求当局给予解释。
武汉法院陷害无辜，非法评审7人。5月19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不顾警察众多违法事实，非法审理所谓法轮功7人连案大案，非法评审持续了一天，程海等8位律师依法为学员做了无罪辩护，6个法轮功学员做了法轮大法好的陈述，理屈词穷的法官多次粗暴打断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的讲话。7位法轮功学员分别是张苏、张伟杰、冯振、冯云兄弟、熊伟明、韩淑华、夏阳。除了韩淑华和夏阳办理了取保候审，其余5位已被非法拘禁一年多。据悉，武汉当局炮制的所谓7人大案是政法委头子周永康 亲自指挥公安部督办的要案，庭审从上午八点半持续到下午五点多。冯震、冯云兄弟指出，在钱币上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多年来真相被掩盖，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要让更多人看见真相。张伟杰在最后陈述时对法官说：“你们明知道我是无辜的，还要昧着良心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取悦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尽教你做坏事，我看你还是退出来的好。”本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广邀市民旁听，610限制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家人旁听的人数，且派各个街道社区的人拿着旁听证入场占位子。当天对法院周围过路行人都盘问是否练法轮功，强迫辱骂大法。据悉有八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哈尔滨律师韦良月被国保警察绑架后失踪。5月25日早6点30分左右，黑龙江哈尔滨市一自称物业公司人员说韦良月律师家车被撞，请他出去查看。三番五次敲门后，韦律师出去后被20多名着装及不着装的哈尔滨市国保支队恶警绑架，至今未与家人联系，家人亦未得到任何相应法律文件。前些日子，有许多正义律师来到哈尔滨市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韦律师曾遭大城派出所一女警察电话骚扰。韦良月家属委托谢艳义律师帮助依法寻找其下落。谢律师和家属终日辗转奔波于哈尔滨各个执法部门，却未得到合法的待遇。韦良月律师48岁，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在十几年的律师职业中，办理各类案件600余起。2008年以来，韦律师也勇敢地站出来接受聘请，为被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韦良月依据法律且实事求是的辩护，得到家属和当事人的好评。一些法律工作者也渐渐明白了真相，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2009年2月28日，韦良月和修炼法轮功的妻子杜永静曾被哈尔滨恶警绑架。在各方正义人士及团体的多方关注下，2009年3月30日被取保释放，此次再度被绑架。
本周39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0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渴望真相。有一天，我在一个超市给一个少妇讲真相。我注意到水果摊位前始终站着一位中年妇女，她一直在看着我们。等那个少妇听完真相走后，她急忙走过来说：“我一直想了解法轮功，你有资料吗？”我送她一张包装精美的2012年神韵晚会光碟。她说：“还有别的吗？”我又送他一套神韵合唱团光碟，他说：“都是唱歌跳舞的，没有别的吗？”我说：“这不是一般的歌舞。”还没等我说完，他急切地说：“我想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又送给他一张《我们告诉未来》，看得出他还不满足，于是我和他说：“要不你看一看法轮功书籍？”他说：“好。”我们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等到那天，夜里下了大雪，早晨的路面很滑， 我想不管他去不去，我一定要守信。当我提前到达约定地点时，他早已等候在那里，我很感动。一见到我，他说，路这么滑，又这么远，你年纪又那么大，我真的以为你不来了。练法轮功的真好，真好。他双手接过转法轮，兴奋地说，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谢谢，谢谢。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辽宁省康平县政法委书记刘景山遭恶报。5月21日，上任一年多的康平县政法委书记刘景山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沈阳陆军总院抢救，据说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仍在重症监护病房。自从刘景山上任康平县政法委书记以来，充当着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2011年6月1日，在刘景山与沈阳市公安局策划指挥下，对康平县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系列疯狂绑架、抄家。2012年2月底，刘景山在当地电视上发表讲话，公开叫嚣加重迫害法轮功。刘景山的恶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结出了自己种下的恶果，心肌梗塞。在康平县，从殃及儿子车祸死亡的原康平县委副书记田伯祥，被撤职并殃及儿子车祸的原康平县公安局长张军，到八楼坠下身亡的原康平县公安局长刘孝明，再到突发心梗的刘景山，一次次地见证了善恶必报之天理。如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主要罪犯薄熙来直接打手王立军，正在面临人间法律和天理的双重惩罚。病魔不会无故缠身，灾祸也不会无因降临，是报应也是天理。历史在反复地向人类昭示着一个最简单的法则，迫害好人的人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再一次奉劝刘景山及仍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悬崖勒马。
修飞机鼻轮气爆，大法护佑脱险。在台湾空军屏东基地上班，专职修理飞机鼻轮的技术员林朝茂先生，今年2月20日下午经传飞机轮胎气爆的意外事件，轰声巨响，现场两位工作人员林朝茂和另一位年轻军官被胎皮碎片击中，瞬间两人身负重伤，鲜血飞溅，不省人事。那位年轻军官因伤重不治，隔天不幸过世，而林朝茂却奇迹般活了下来。学练法轮功十多年的林朝茂激动地说，是法轮大法师父保护我，大法师父救了我。林朝茂回忆当时的情况说，2012年2月20日下午，一如往常，我与一位20多岁的年轻军官张某在屏东空军基地 C130 运输机轮胎维修工作室，正在鼻轮拆装作业时，轮胎突然气爆，超过15万磅重的胎压炸开，两人被胎皮碎片击中，当场伤重昏迷。张某翌日不幸离世，而我伤势也很严重，胸腔严重震伤，肝脏被震撕裂，从头到脚满身都是伤，都是血，多处外伤缝合不下上百针，右手腕、右小腿粉碎性骨折。林朝茂说，当他在加护病房清醒过来时，他的第一念就是想到师父李洪志先生，心里一直不停地背诵着转法轮中的论语，就这样逢凶化吉，度过生命最危险的时刻。在治疗期间，林朝茂在病床上依然坚持学法，并依着床缘克服种种困难练五道功法。他的肝脏很快自动修复愈合，内外伤都恢复神速， 总共只住院22天。目前除了右手右小腿打上钢板让骨头自动生长外，其他部位基本上都完全康复。主治医师非常惊奇地问道，为什么你伤这么重恢复异常的快，而且气色和精神一直都是那么好？林朝茂说，这完全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显奇迹，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我才能死里逃生，不然我也可能永别人间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台湾国立东华大学法轮大法社于5月21日起在东华大学人社二馆举办为期7天的正法之路摄影展。东华大学副学务长吕杰华说，法轮大法社他们在学校里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大家能够在身体的健康在心灵的陶冶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跟贡献。
5月26日澳洲昆士兰的宾利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甘蔗节大游行，受邀参加的法轮功队伍获得了本次游行的最佳文化奖。主办单位还表示明年一定再度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同一天上午，澳洲悉尼布莱克镇市政厅举行节日大游行庆典活动，法轮功团体受邀请作为游行的领队，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进。当天国乐团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传统的修炼方法，以真、善、忍为准则，包括动作舒缓的五套功法，而且是免费教功。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超过1亿人在修炼这套功法，让我们以掌声欢迎法轮功的天国乐团。
5月26日、27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首都的世界村大型活动，在大型的帐篷里有展位，还在活动入口处有定点的功法表演，每每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接受资料或听学员介绍。世界村两天的活动里吸引了十几万人前来参观。
每年的春夏季是日本各大地区社区活动最活跃的时期。5月27日，日本法轮功学员被邀参加利木县宇都宫市国际交流协会举办的我的宇都宫2012活动，有功法表演、日本明慧学校的小弟子们的扇子舞、彩带舞和狮子舞。
5月26日，法轮功学员来到希腊首都雅典著名的卫城博物馆旁，举办每周一次的法轮功信息日。在此，学员除了展示法轮功真相展板，揭露中共的血腥迫害，并向游人派发真相传单演示功法，向世人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许多人了解真相后表示支持法轮功，并鼓励学员继续努力。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山东烟台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法轮大法真好。第一部分，修心向内找，体会修炼的快乐。修炼就是修心，在社会中不管与谁交往，都避免不了发生矛盾，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公司有一位同事和我说话，或与别人说起我时，总是喜欢对我挖苦一番。对别人他不会这样，好像每天不讽刺讽刺我，就像少干了点什么似的，把我当成了一位调味品。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是公司元老级的人物了，你刚来还是托关系走后门来的，凭什么那么大气？亏你一来时我对你还那么好，即使车子没电了我还是把你送到家门口，真没良心啊。但修炼人毕竟是修炼人，我不会与他计较，他说他的，我就在心里发正念，铲除自己不愿听不好话的因素。可越想铲除他，他就越在心里汹涌澎湃，浮上来沉下去，那种滋味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正如师父在经文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因为修炼必须得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去修，你真的能在利益面前，在名情中，剜心透骨的伤痛中，拿得起来放得下才行。我知道他不想被灭掉，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越是这样越是说明物极必反，我不能功亏一篑。我又接着发正念，慢慢的不那么难受了，心里平静了许多。在另外的空间是一场激烈的正邪大战，邪恶被灭了，但从表面上看是领导看不过去了，叫他以后不要这样说了，但我知道是师尊帮我消掉了许多业债。从此以后他虽然不那么刻薄了，可还会时不时的来那么一通。我向内找，为什么他会这样，我找到了。我只是想去掉自己的执着，这是为私的，我要真心的为他好啊，不能爱搭不理的。师父要我们对谁都好，他只是迷失在利益中无法自拔的生命啊，我还没救了他呢。况且从他身上也反映出了我的这一缺点，与谁说话投缘了，也爱挑挑别人的毛病，挖苦别人一番。当我悟到后，心里没有芥蒂的与他说话时，他真的变了。还有一次是领导冤枉了我，具体什么事不记得了，我听师父的话向内找，当我找到执着的时候，突然间豁然开朗，从里到外的喜悦，真正发自内心的高兴，从小到大没有这么高兴过，是身心升华后的喜悦。我切实地体会到修炼真好，向内找真好。第二部分，会学法真好。大法弟子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不仅要学还要学好。如何才能学好法？我以前只是一味的在读，读得多了熟悉了，有时读了上句就不加思考的说下句，合上书学了什么都不知道。曾经以为只要读了就行了，看不见悟不到高层次法的内涵，是因为大法太宏大了，法理太高深了，悟不懂是正常的。其实这种状态说轻了是浪费时间，不懂得如何学法，说重了是不敬师不敬法，这么珍贵的经书不知道珍惜。随着学法深入和大量阅读明慧周刊关于学法交流的文章，渐渐的我改变了以前学法的状态。 我现在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即使再熟悉，我也要静下心来把它印在脑子里去学，把法学进去，最起码明白表面的意思。这样一学，我发现以前有好多语句都没看见，还有自己执着什么的时候，师父会点给你，让你明白其中的道理，让你赶快放下执着心。每次有解不开的结的时候，师父都会点醒我，学法真好。第三部分，正念正行真好。随着大法弟子的发正念，邪恶虽然即将被灭尽，但临死前的挣扎还是想拖人下水的。七一前，公司组织学习件写党知识问答，要求我们几个人要背过，还要去参加比赛。邪恶的目的就是邪，就是要拉垫背的。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用了几天的时间把本系统的所有高层的电话搜集到一起，发往了明慧。因为本系统太大了，要搜集起电话号码是常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可那天偏偏让我看到了一份电话簿。与此同时，针对这一情况，我开始发正念，彻底铲除邪恶，不准以任何方式迫害众生得救。就在我们领导要求第二天检查背的情况的时候，来电话了，说这一活动取消了。我就在一旁，心里激动地在喊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多数时候我都是以发资料为主的，每次叠资料装资料时，我都会对资料说让有缘人收到。每送出一份资料，我会让收到的人明白真相，被救度。每次我都是平平安安的返回，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我用尽一切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您的感激之情，唯有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清除邪恶标语。在邪党两会期间，邪恶之徒为了继续迷惑毒害世人，操控电信部门给用户手机发邪恶的短信，污蔑攻击大法，并叫世人举报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另一方面，我们镇管辖的方圆几公里的交通要道显眼的地方的围墙上，出现了数条与短信内容相似的某某邪教如何如何，含沙射影的攻击大法，毒害世人。自己手机上的短信容易清除，围墙上的标语要清除困难就大，因为一幅标语几十米长，字比人高比人宽。我们学法小组经过切磋达成共识，应该理智智慧地清除邪恶标语，不许它毒害世人，同时也维护大法的威严。这时我们也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认为应该把共产党是邪教的事实大面积告诉世人，使世人一见到听到邪教二字就自然联想到是共产邪党。我们也有同感，同时向内找，认识到我们在讲真相时没有把共产党是邪教这一点讲清或讲到位。九评出来七八年了，书中把共产党是邪教本质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商定请做真相 B 的同修辛苦一点，近阶段马上把真相 B 的内容主要选中共是邪教这方面的，并让大家行动起来，并加大力度发正念，主要清除邪恶标语中毒害世人的毒素。正当我们学法小组还没有定出清除邪恶标语的具体行动计划时，一个同修已先行动了。他捡了烂玻璃块或其他硬的块状物，晚上去刮邪恶标语上的关键字词，但这太慢太费时，而且同修晚上刮了，白天又被填上了。同修就准备用明慧交流文章中的方法，在邪教前或后根据情况字的间隙处写上中共字样，但这需要墨汁或涂料等与排比。因该同修一直遭经济迫害，经济很紧张，买墨笔困难，一天
当他无意中走进一片歇党霸占老百姓的良田修的商业楼群时，在一幢楼的转角处的墙边就放着两瓶蓝墨水，并在一围墙边又拾得半瓶红漆和一把排笔。当天晚上，他就把离自己家近的那幅邪恶标语的邪教前加上了醒目的中共二字，颜色与原标语不同，群众看了反应很好。他再接再厉，第二天晚上又去废除了一副邪恶标语，过路的人赞不绝口，都说这中共二字加得好，添得巧。这期间，小组同修也以强大的正念加持着废除标语的同修，但邪恶也不甘灭亡，要垂死挣扎。白天又指使不明真相的人去把同修写的中共二字用涂料盖了。该同修想，你白天盖了，晚上我又去写，你邪恶再涂我就再写。当该同修一天晚上出去废除第三幅标语，被蹲坑的人劫持，骂骂咧咧推推搡搡地弄进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值班人员叫他报姓名住址，并要他老实交代是谁指使的。这时同修的怕心开始冒出来，但这位同修马上认识到，怕心只能帮倒忙，怕心是修炼人的大忌，是旧势力借以迫害的把柄。他马上归正，心中默念正法口诀，并求师父保护，一个字也不回答警察。经过半小时左右，清除了警察背后的邪恶生命。警察看着问不出个所以然，就说看你是第一次毁标语，以后晚上不要再出去干这事了，并让同修走了。更神奇的是，第二天那幅被同修改过的标语不知道被谁用白涂料全部覆盖了。摆在我们学法小组面前的是应该怎样整体配合协调一致，智慧地清除剩下的邪恶标语。我们商定让已暴露的同修暂停下，不出去直接清除标语，在家发正念，其他同修自由组合，两人一组，各组负责清除一幅邪恶标语，高密度发正念。在学法小组整体集中针对此项目发了一次正念后，就马上分头行动。在四月上旬到中旬阶段，多数标语已陆续被清除，但有一幅邪恶标语写在镇闹市区河边的围墙上，标语一边对着餐馆、火锅、娱乐一条街，一边是蔬菜批发市场。这里每天是上半夜餐饮娱乐街上还人来人往，那边的蔬菜市场已生意兴隆。负责这幅标语的同修去了几次都没成功，最后大家商定用打排球扣球的方法，几个扣球手都准备好，对方球过来了，哪个合适哪个扣球。我们几组同修都准备好清除标语的东西，哪组机会合适哪组就去做。四月的某天晚上，同修终于把最后一幅邪恶标语清除了。在最后一幅标语废除的第二天，一个75岁的女清洁工在围墙边被倒车撞死，尸体旁边的墙上就是中共邪教的字样。那天看热闹的人群拥挤不通，走了一批又一批，交通部门、保险部门的人和各级处理事故的相关人员走了一批又一批，不说上万也有上千，都看到了中共邪教的字样，都知道中共是邪教。同修们正念倍增，在学法时互相提醒不要起欢喜心及其他人心，继续正念正行，不给邪恶喘息之机。因为医院大门对面那幅标语，坏人又用涂料把同修添上的中共二字涂盖了。这时我们切磋了方案：一、继续在邪教之前写上中共二字；二、用毛刷浸上墨水甩在标语上，废除标语的整幅字；三、继续发正念。我们还没有具体实施下一次集体行动时，一同修报告好消息，镇上的全部邪恶标语已经被写标语的人用白色涂料全部覆盖了。其实师父早就告诉了我们，我过去也讲过，中共邪党他不干什么他自己还少点事，特别是他一对大法弟子干什么坏事，就成为他自己的丑事败事，同时成为帮助大法弟子成事结局。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视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 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互相鼓励，要继续静心学法，实修自己，多多去人心，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直到法正人间，随师把家还。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用文字正视法的一点体会。近年来写文章成了我正视法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有人说我的文笔不错，有人说我有写作基础，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既非文科出身，之前也没写过文章，能在这其中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是依靠师父的点悟和法赐予的智慧。前些年本地有迫害发生时，同修找到我让我写，我才写篇报道发往明慧网，在写作上很被动，认为那都是别人的事。那时我常常做一个类似的梦，梦见考场上答卷，马上到交卷的时间了，突然发现下面还有好几张卷子没答，都是大题，要做很多分析，写很多字，而我答的那几张都是选择题和填空题，怎么办？每次都在惊慌与焦急中结束梦境，早上醒来后仍心有余悸，反思自己究竟差在哪里，觉得自己哪方面都做得不好，却一直没有深入地找到具体原因。直到有一天我经历了一件事，正在犹豫是否要写下来时，梦见一支笔飞过来，这么明显的点悟促使我赶快动笔，写完后文章作为讲真相的故事在明慧网发表了。这件事帮我打开了一个思路，就是除了写心得体会和法理切磋外，自己修炼中的一些感悟也可以形成文字，不一定适合给同修看的，那就面向常人，充实大法弟子办的媒体，让常人了解修炼人的所思所想所为。大法弟子对传统文化、人生、社会的各种政见都会起悟人的本性和善念，这和直接揭露迫害是一种有效的互补，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世人。这些年里，从当初的不成熟而经历迫害，到渐渐的走向成熟而步调趋稳，这其中太多的辛酸苦辣。自从发现可以编织成文字之后，我就把这些年的所思所想作为修炼人的声音发出来。时常碰到思路不顺畅，往往是这个地方修炼上有漏洞，没有在法上提高上来，这时候就得放下一段时间，等心性提高了，思路自然就明朗了。所以文章构思的过程是梳理思绪的过程，是一个细致的检视内心修自己的过程，渐渐发现这竟然是一种很适合我的修心方式。例如前段时间我感到苦闷和压抑，修炼中碰到瓶颈了，似乎无力走出现状，但又相信只要加强学法就能走过来，于是借着一件事写了篇文章，题目原定为绝境中不要放弃希望，写完后觉得章法太乱就放下了。过了些天与一位同修交流时，我说我现在的感受是绝境中不能放弃希望，同修很肯定地说根本没有绝境。同修的话点醒了我，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差距。是啊，只要信师信法，什么关难都能走过来，大法弟子的路是光明的，哪有绝境呢？我之所以认为有绝境，是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就这样心胸豁然开朗了，很明显在法上的认识提高了，写作的思路才会打开，文章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迫害方面的报道就不仅是梳理思路那么单一，必须得把文字化利剑， 把除恶务尽的正念加进去才行。有一次同修看到我发的报道说，你的文章虽然很漂亮，有个花架子，可是正念不足。我吃了一惊，赶紧反思自己写文章的过程，整理资料时较繁琐，特别耐不住性子，心里满是焦躁情绪，只想着快点完成任务就轻松了。构思时只从人的技术角度想着如何组织文字调整段落，没有一点除恶的正念，写完了筋疲力竭的倒头便睡。所以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我就先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里的急躁、求安逸、急功近利的不好思想，同时把除尽邪恶、立刻披身的力量加到文章里，在写的时候也尽量保持正念，写完了觉得很轻松，大脑更清醒，周围的世界都敞亮了。发表后同修问我，这篇文章是否明慧编辑大改过，我说没什么改动。他说这篇完全不一样了，很有力量，正念很足。师父带领的神韵给大法弟子的项目做了一个榜样，无论什么项目都得走向专业化，才能更有效的救人，写文章也是这样。所以每次编辑的改动我都认真对照，下次就明白怎么写了。记得有一篇本地迫害报道，开头的导语我写的是某某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了，现在被关押在哪里，然后正文第一个小标题写他的为人处事，是社会上公认的好人等等。文章发表后，我注意到明辉编辑把导语改为某某社会上公认的好人因修炼被迫害，把某某是社会上公认的好人加到导语里，我明白了，这样的写法更能吸引常人，大法弟子这么好还被迫害，这个对比很有冲击力，能吸引读者往下看下去，他怎么个好法，又怎么遭受的迫害。也就是说，我们写文章是给常人看的，得从吸引人的角度写，要舍身处地的体会常人阅读的特点，我们不能只报道我想告诉你的，却不考虑常人读者是否愿意看和容易接受。做事要先考虑别人，这也是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性标准，这也体现在文章中。师父以前在讲法中也多次讲过，有些修炼方式就是在技术的提高中提升境界的，心性好才能写出好文章。我明显体会到，学法好的时候才会有好的思路，学法不好的时候大脑一团浆糊，什么也写不出来。有很多次好的主题、精致的词句都是在学法或者练功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的，因为写作是为了证实法和救度世人，所以文章的内涵必须足够的纯正、美好、向上和光明的。那么在写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受益匪浅，越来越知道向内找了，内心也越来越宁静平和，思维方式越来越正面，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一肚子苦水、满腔愁绪了。非常感谢师父给了我这样一种修炼方式，我的写作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了智慧，并为法而持续。因为缺少表面的文学基础，所以要让文章更专业化，既要提高心性，还需要返回来多学习一些基本的文学知识，多看一些同修的好的文章。在阅读别人的文章时，感受最深的就是文章的内劲，肉眼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能量不同凡响。有的文章文字质朴，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看着就舒服，穿透人心的能力很强。有的文字精美华丽，字里行间流露出清雅幽静、空灵般的天籁之音。大法弟子的杰作真的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此天机风无道，真觉见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